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中国年轻人兴起阅读毛选热，他们在图书馆、咖啡馆或者是地铁上阅读毛泽东选，在网上建立讨论的群组，一些朗读毛选、分享个人心得的视频点击率突破百万，毛选热在文革之后空前的膨胀。那中国年轻人从毛选中寻找什么样的鼓励和安慰？毛泽东著作离不开一个主题，阶级斗争。那现在年轻人的斗争目标是谁？习近平推崇毛泽东思想，会不会适得其反，激起社会底层的造反精神？今天我们邀请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和美国圣约翰大学法学院学生、全美学自联理事陈闯闯来分析和点评。非常感谢宋教授和陈闯闯参加今天的访谈。
啊，叶凡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主持人。
那有评论说，现在中国年轻人阅读毛选是为了学分，或者是迫于政治压力。不过，更多的人认为这是自发的。我先请宋教授谈谈您的分析，您认为这是自发的还是被动的？
我认为呢，这件事情要从两方面来看啊。第一个方面呢，显然有官方意识形态的引导，这个很简单，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官方的意识形态。那么现在毛泽东的像在天安门上还没有下来，我老是愿意说啊，你看看文革有没有结束，你就看毛泽东的像在天安门上有没有下来。那他没有下来，那当然官方还是提倡你去看毛主席著作了啊。但是你说有什么压力呢？我倒是不这么觉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和我们这代人是经历过文革的。那文革中间你不学毛主席著作，那可是反革命。而且那个时候呢，你没有什么其他的书可以看，最多的书就是毛泽东选集四卷，我们称为雄文四卷，还有呢那个小横书，就是毛主席语录。所以这个你说这个和文革相比啊，你说有什么压力呢？我倒不是这么觉得。那么年轻人呢，他一般都比较有好奇心，另外呢，年轻人呢他也常常有左派右之病。那么我记得这个很有名的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说过，他说一个人在三十岁以前啊，如果不相信一次社会主义啊，那这个人没有良心。他说过了30岁，如果他还相信社会主义的话呢，这个人就没有脑子。我觉得这个话还是蛮有道理。像我们这些人啊，在文革中间啊，15、16岁，那当然觉醒的比30岁要早了。到20几岁的时候，对毛泽东那个崇拜和狂热，恐怕不是今天的年轻人可以想象。那么当然我们经历了文革，完全认识到毛泽东的真面目，认识到他那些著作讲的都是一些谎话。你表面上看来他很有道德的感召力，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不必大惊小怪，不必把这个事情啊和普遍的毛中都是热完全就是等同起来，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这个是我的看法啊。
那陈闯闯，您是一位80后，多年前您也自发的去阅读毛选，能不能告诉我们您当时是什么让你感兴趣来学习毛选，和现在的年轻人您认为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
对于毛选来说，其实我不是那么熟悉，但是对于这个官方出版的毛泽东传记，就是中共出版的，我还是看得更多一点，更早一点。我记得呢，就是在2003年的时候，2003年中共在这个毛泽东出生110周年的时候，出版了这个毛泽东传的下半部分，就是1949年到1976年这一部分。我当时看了之后还是蛮吃惊的，就是发现即便是从官方自己的这样一个出版提供出来这个史料，就可以表明毛泽东是一个多么的这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个反复无常的一个人，让我非常吃惊。但是毕竟说毛泽东其实直到现在也是作为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国家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创造缔造者，然后也是中共到现在仍然是维持他的形象， 虽然说大概在十多年前的时候，我们就曾经幻想着以为中共会去掉毛泽东自尊神，但是他们没有像这个当年这个苏联的时候批判斯大林一样，并没有对毛泽东展开这么激烈的批判，仍然保留着毛泽东的一个神位。所以在当前那种情况下呢，中共仍然遵从着他们这个所谓的开创的甚至有些人称之为国父一样的这个毛泽东，然后同时又在压制着这个年轻人通过其他的自发的这种途径去学习，比方说像苏联像西方的这些自由主义的思想，甚至在本土在开展那种实践。那在这两种情况正反两方面的这个刺激之下，我想当下的年轻人时不时的这并不是第一波，时不时的就重新捡起来毛泽东的这个思想，这个想学习一下了解一下他的那个想法，我觉得这并不奇怪的，这中间确实存在自发的因素。但是也要注意是这个中共同时在打压着其他的来学习的，比方说那个很明显的在这个自由派的这个思想上，2013年习近平上台不久就发出了一个这个所谓的九条，就是中办发了一个文件，这个明确列出了这个七个不能讲，包括像这个自由化了、全面国家化了之类普世价值这些。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年轻人转头去学一些中共仍然炫耀的、仍然推崇的毛泽东那一套，我觉得是并不奇怪。
那宋教授，现在年轻人在网上建立了很多的群组来讨论毛选一些朗读毛选或者分享心得的这个视频啊，点击率突破了这个100万。那您认为这些年轻人阅读毛选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是否反映出他们对社会的一些状况的不满呢？
我是觉得这样来看啊，第一个就是说，你不必把这个他们读毛选或者学毛选啊，完全看成是一个跟随习近平的号召，或者说跟随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因为年轻人他总有一个探索的过程，而且呢，一般说来啊，对历史人物、历史著作的热，他常常是对现实的一种冷。这个冷热是成反比的，否则就没有这个借古讽今之说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他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啊，常常是侧面的反映了一个什么呢？侧面的反映了一个他们对现状的不满，或者说他们对不满的现状呢，他没有办法得到解释，所以呢，他要从书本中间得到解释，因为你这个中央文件解决不了我那些问题嘛，那他就要看原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你要看到这些年轻人啊，他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他从中寻找答案啊，他常常还反映了一个什么？我觉得有两点是和以前不太一样。第一点呢，就是说他这个反映了他对被动的被螺丝钉化的不满。比如说这些年轻人讲到，就是说他们的工作是这个每天9个小时，这个要6天，然后嘛这个工作嘛又非常枯燥，对吧？此外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对这个社会及其这个制度，或者说是权贵资本和这个政治强权剥夺了他们选择的自由，或者说发展的自由，因为年轻人总是希望发展，希望能够成功。所以这个两点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新的，而且呢，我觉得从中啊，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正面的东西。我是觉得，如果年轻人他愿意动脑子，愿意学习，这个不是我们需要害怕的，我们需要害怕的是政治冷漠。也就是说他不想学习。那你想想看，文化大革命那么多红卫兵，他们不就是学毛泽东的著作，学马列的著作，学出了反革命？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我们文化大革命被关了5年半，为什么？就是因为认真的学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认真的读了毛泽东的著作，结果发觉怎么样？结果发觉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马列主义的，所以才走向了他的反面。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目前这个学习的热潮，只要年轻人喜欢学习啊，恐怕我们要鼓励， 他们总会有脑子的，除非他们没有脑子，只要他有脑子学习，他总会走到正路上来。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啊，这方面我还是蛮有信心。
嗯，那您这是积极的这个想法。那现在中国名义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却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年轻人发现自己成为一个马列著作中说的一个无产者了。那甚至现在是红二代当道或者特权阶层当道，这个年轻人也看不到自己在社会上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读毛选像您刚才说有积极的一方面，会不会引起这个年轻人对加深年轻人对社会的不满，对政府的不满呢？陈闯闯。
嗯，我觉得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就像刚才这个宋老师说，他们在文革中出于对于这个现实的觉得对比了他们在现实中观察到的和他们在读这个马列经典探索共产主义的这样一个原点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书本上和现实中的这种巨大差别，因此结果被这个被当局抓了起来。那么同样的，在中国当下也是有这个例子的，最明显的就是在18年的时候，在深圳啊，那一个其实是中国我们知道是作为最大的一个出口了，这个外贸加工的那一个地方，那个当地的工人，他们和北京来的，其实不只是北京来，全国来的一些这种毛派的学生结合起来，想发动工人运动，然后这个组建工会，然后继而被警察抓捕。他们抗击警察抓人的时候，结果这样的人就被全国范围内的镇压掉了，不仅仅是广东范围。那么这就说明一个例子，就像当年50多年前，他们这个中学生去读共产主义，结果建了共产主义读书小组之后被共产党抓起来一样。那么50年以后，他们这些毛派的这些大学生和工人结合起来的时候，他们想探索，想真正这个按照自己他们以为说是符合毛泽东这个理念那一套去做事的时候，也是被中共镇压的。这就非常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下的这种自发性的来读毛选，或者说想寻求一些抗争的这种路径，其实是值得鼓励，但是我们觉得也是非常困难的，这个在中国有取得让他们取得一些这种成功的可能性的。这就是因为当局是从来不允许人们独立的去探讨，不管你是在思想上、言论上还是行动上、结社上，这都是不被允许的。所以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有些人啊，好像说他们来炫耀一下他这个读毛选之类的，这种作为对当局的效忠，这是可以的。但是当一旦他们有一些苗头来超出这个范围，把他们的这个当下的这种不满，比方说他们对于这个资本的不满，对于这个这个劳动的或其他各方面的待遇的不满，转化为说一旦有可能超纲，转化为针对这个体制不满的时候，那当然他们不太可能有一个好的下场和结局。这原因就是说，你必须要始终你是要在当局化那个范围之内。当中国就像您说的，中国名义上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它是一个最大的，我们称之为权贵资本或国家资本，甚至集权资本来也好，实际上非常清楚，那中国的工人并不是一个有自己的这种他们的宪法中法律中所写的那些权利的，实际上他们是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奴工阶层，被中国共产党的权贵阶层所统治着的时候，那民众们这个想通过毛选来，这个像通过毛泽东的这种想法作为一个实际上他是毛泽东是这一个体制的真正的建造者，来寻找来打倒这个体制的这样一个途径的时候，我觉得是不可能成功的。
嗯，那毛泽东著作的他的一个主题就是离不开阶级斗争，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那宋教授，您认为现在年轻人这个阅读毛选以后会不会就是朝这个思路去发展，他们认为的这个斗争目标会是哪些利益集团？
这个我想这个回答你这个问题啊，我们先要搞清楚，就是说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目标是哪些人啊。那么毛泽东在他的早期著作中间的他的阶级斗争的目标当然是地富反坏右、国民党反动派，对吧？那么这个是传统的阶级，但是在60年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间呢，毛泽东认为主要的阶级敌人已经变成什么呢？变成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就是刘少奇啊、邓小平啊，都是那些人了。 所以这个对于这个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他后期的著作，对于这个习近平等人，他们要提倡年轻人去独立的学习毛泽东著作，哎，反而是有危险性。为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文化大革命中间，这个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有两个特点，什么特点呢？第一个特点就是他不断的割过命的人的命，也就是说，最后他割到谁的头上呢？他最后就割到当权者的头上。那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这个党内那些领导人嘛，就是以习近平为首的这些人嘛，对不对？那第二个特色呢，他还是一个什么？他还是一个比赛革命的革命。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啊，那这个口号就是越左越好嘛，对吧？要打倒的对象越多越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恶性发展过程。所以在毛泽东的著作中间，虽然说你能感受到道德的感召力，但是它的破坏性很强，尤其是对现成的政治秩序。所以我并不认为啊，习近平他希望年轻人造反，习近平希望年轻人听话啊，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么成为一个超凡领袖就违背的理论了，就是说这个毛泽东是超凡领袖，毛泽东超凡领袖他在实践中间主要依靠什么？主要依靠群众运动，包括年轻人的造反运动。那么习近平要成为超凡领袖，他敢不敢发动这个年轻人的造反运动？他不敢，所以他还没有成为超凡领袖，这个也是原因之一了。所以我刚才讲了，就是说他会不会走向，就是说对习近平和现成的这个威权制度的威胁，只要是独立的研究一定会。但是习近平是不是允许，绝对不允许，这个也是习近平成不了毛泽东的一个重大原因。
那他不允许是不是能够控制得了呢？比如说现在一些激进的毛派人士不仅质疑现在这个社会是不是为什么不公平，他们还质疑为什么统治者共产党会让这个不公平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那陈闯闯，您觉得这个习近平现在在推崇毛泽东思想会不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年轻人这个的造反精神呢？
我同意刚才这个宋教授的评论，其实是应该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从过去几年的例子就可以看到，就是毛泽东确实习近平他是不敢像重蹈毛泽东那种覆辙，就是说发动群众动官僚或者发动群众斗商人斗资本之类的。他应该就是习的核心就是他要维护，按照他自己的话是打江山守江山，他是要维护这个体制，这个江山其实就是他们现在的这样一个中共集权体制嘛。那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从他12年上台以来，这个都非常明显，他是靠着这个体制动员这个体制内的官僚中内的一部分人，不管是他的亲戚也好，或者之前不得志人也好，来反击这些这个体制内他称之为大老虎，其实就是他的政敌了。还有包括像当今的这个权贵资本，比方说就像以马云为代表的一批人。那么在这整个过程中，习用当今的这样一个体制，集权一个体制，包括他的这个党政军核心各个部门，公安政法大信息大数据这些，这已经够了。他没有，他不需要这个，他既不需要，他也没有这个胆量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发动起这些年轻人也好，或者说底层民众基础这个基层大众来也好，来去打倒这些官僚，来去打倒这些这个所谓的这种权贵的资本这种腐败的现象，他没有必要，他也没有胆量。那至于说那些独立的人士会不会有危险，我想这个不管是18年的这个家事运动，还是说最近今年5月份报道出来的这个在山东济宁，他们也是济宁的警方出动这个大规模的警力，在全国范围抓了几十个这个毛派的要阻挡的这样一个分子。我想当年的体制是，就是习近平为代表的体制是不会允许这些独立的甚至激进的这些左，但所谓的这些左派能够独立的自发的建立一些组织也好，或者是采取一些行动也好，挑战到当今的政权，我想这是他们不会允许的。
那宋教授，您刚才说习近平不可能成为第二个毛泽东啊、那这个星期呢，这个中国发改委成立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那现在全国习思想机构已经达到了18个，您怎么看这种趋势？习近平要在这个20大，这个中共20大之前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他能达到一个多高的程度，在接近毛泽东思想方面？
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啊，而且是一个很有趣的历史现象。那么我觉得这个呢要分两个问题来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习近平想不想成为毛泽东，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习近平能不能成为毛泽东，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么我想第一个问题，这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习近平当然想成为毛泽东了，他想成为超凡领袖，而且他还想成为永久的领袖。他20大的奋斗目标就是很重要的这一步，对不对？那么习近平上台，你想，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就觉得哎，他是习仲勋的儿子，好像习仲勋还是党内比较开明的，为什么他要完全继承毛泽东的这一套呢？实际上并不奇怪。第一个呢，正是因为习近平的父亲啊，他在党内是一个小派系，或者我们讲的难听一点啊，习近平是庶出，就是说他是小老婆了，是吧？那个小老婆的孩子啊，他常常更愿意争取正统，所以不奇怪他要抢毛泽东这个最大的正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你成为中共的最高第一把手以后啊，你就会觉得高处不胜寒。也就是说你要统治这个中国，看来你还是要用老方法。共产党统治最成功的老方法是谁的方法？毛泽东的方法。所以呢，习近平也就是这样走的，这样做的。那现在这一点上，就是说他在搞个人崇拜这一点上，我可以说啊，甚至他超过毛泽东。所以你想想看，习近平的思想有什么可以研究的？成立那么多的研究中心，习近平自己最近出的洋相，你想在这个全世界政党这个会上，不要说是读错别字，他的发言稿连完了没有他都要问人家我讲完了没有。那毛泽东发动文革已经将近70岁了，好像对吧？70多了甚至，但毛泽东就没有糊涂到这个程度。虽然毛泽东讲的是湖南话，但是他从没有读过错别字。那么现在你看习近平最近搞的这个中共简史中间，对不对？那可以说这个一部中共党史只剩下两个领袖，一个是毛泽东，出现我给他统计一下，出现230次。那另外一个就是习近平，出现211次。你看差距不遥远了，不遥远。所以他想得很，他做梦都想成为毛泽东。他能不能成为毛泽东？我刚才举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无论从经历来讲，那个当然不能比了，从学识来讲啊，哪怕从他的气魄来讲，我们刚才讲了毛泽东就敢搞群众运动，建立他这个超凡领袖，绝对有魅力的领袖这样一个地位，那习近平就没有这个胆气。所以弄到最后啊，习近平可能就伤在他这个要想成为毛泽东的这样一个，这个不是悲剧了，而且是什么？是一个闹剧，是一个喜剧。这个喜剧带于闹剧色彩，可能习近平就会折在这个方面，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
那陈创创，这个刚才这个宋教授讲这个，无论是从个人的魅力，还是文采方面，还是这个鼓舞力啊、号召力方面，习近平都不如毛泽东。可是他这个集权方面，却差的不是很远。您觉得有可能发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吗？这种历史悲剧有可能重演？
我觉得第二次文革的这个当然我们没有必要担心，但是毛这个习给中国就像刚才这个宋教授讲说，习可能是一场喜剧，也是闹剧，就是说他有可能给这个中国共产党带来一个颠覆性的一个覆灭性的错误，我想这个是有可能的。习正如主持人说习在集权方面其实是更进一步，这个我觉得是没错的。我们单从数据上看，在中共十九大的这个产生的政治局上，习派这个比例就是甚至高于这个毛泽东一生中的权力巅峰，就是说中共九大的时候毛派在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的这个比重。那么我想在明年的时候这个比重只会更大。那可以确定的就是说习在这个中共党内他维持他的个人地位，把他整个的权力抓到手，这一点他应该来说已经比毛泽东做的还要厉害。但是他如果想要成就说像毛泽东一样的历史地位，或者甚至超越毛的地位，不是看说有多少人研究他说了什么，其实他说了什么一点都不重要，他的思想是什么样也无所谓，关键他的事功他能做到什么地步。比方说这个现在大家几乎都能看清楚的，包括美国这方面，美国日本也非常警惕的，就是说习近平是不是想占领台湾，想拿下台湾。那如果说习做成这个事情，那当然他的这个历史地位超越毛是不太难的了，因为毕竟毛在任的时候是留下了这样一个所谓的台湾问题。那如果习在任上接下来几年之内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习的历史定位就可以说他已经超越毛了。那接下来我们也知道这么多年来中国其实始终是有很多无耻的文人，无良的文人是不停的来吹捧最高领袖的。那么如果习做成了这个事情，那么那些人把习吹捧成超越成毛，这恐怕就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当然我们最需要看的就是他能不能做成这件事情，事功如何，不是言论如何。
那宋教授，虽然就是你二位都认为这个和文革一样的这样的形式的运动，政治运动可能它不太可能再重演了，可是习近平现在比毛泽东有一个优势，就是他在这个科技上面用这个大数据来监控，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段监控来巩固自己集权的手段要比毛泽东时候先进了。您认为他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重大的影响吗？
这个习近平给这个社会带来的坏影响，这个绝对我们不能低估。而且呢，现在他不仅仅是给中国带来的坏影响，恐怕我们更要忧虑的是他给整个当前世界现有秩序可能带来的坏影响。你看中共所有的领袖，就是大概也就是头一个毛泽东和最后一个习近平，他是高度意识形态化，而且呢他是很想走向世界。这个毛泽东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当红卫兵的时候有一个口号嘛，叫做世界一片红啊。而且这个红卫兵还是愿意很好战的，愿意什么，愿意是要饮血白宫光复红场。因为那个时候把苏联当成修正主义，把美国当然是当成头号帝国主义。那习近平现在搞的是一带一路，他虽然是从经济这个层面，但是对整个世界秩序造成的影响啊，不可低估。尤其是经历了毛泽东以后那么多年，邓小平啊，这个胡耀邦、赵紫阳，一直到胡锦涛，那么多年的发展的经济实力，使得他有可能给世界造成更大的罪恶，啊，留下更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警惕的。
好，非常感谢二位。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和美国圣约翰大学法学院的学生陈闯闯为我们做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